升白宫高级官员的人匿名在《纽约时报》发文抨击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总统本人和白宫作出驳斥。
新任美国对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将在下周访问韩国、中国与日本，继续外交努力，以推动朝鲜实现无核化。
新疆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凸显，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在新疆的高压维稳政策已经引发维吾尔族的人权危机。
9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表示，《纽约时报》批评特朗普总统的匿名文章与他无关。该文章表示，尽管特朗普总统的领导风格小气而无效，但特朗普政府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
这位匿名白宫官员在文章中写道，总统最糟糕的冲动经常被他自己的员工挫败。文章还说，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这可能是一种冷冰冰的安慰，希望美国人知道房间里还是有成年人的。纽约时报称，文章的作者是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如果他的身份被公开，他的工作就面临危险。特朗普总统在纽约时报周三晚些时候发表匿名文章之后，在推特上连续推文进行回应，其中包括要求纽约时报公开作者的姓名以便诉讼。特朗普的另一个推文只有一个词，叛国 treason， 暗示文章的作者和此事的负责人犯下了叛国罪。蓬佩奥国务卿在印度访问期间否认纽约时报的文章是他写的，他说这篇文章令人难过，并批评纽约时报和媒体。
It's sa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at our nations come to where you have again。
比任何其他事情更令人伤心的是，我们的国家出现了这种事情。如果这是文章的目的，令人难过的是有人会做出他们的选择。我来自这样一个地方，如果你不能执行指挥官的意志，你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离开。而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这个人不仅选择留下来，而且还要破坏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所做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你，我发现媒体在这方面的旨在破坏这届政府的努力非常令人不安。
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东厅参加活动后被问及这篇文章，他称之为没有胆量，并抨击《纽约时报》，说该报的记者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们是非常不诚实的人。白宫匿名官员的文章说，内阁中早有人悄悄谈起援引第25条修正案将启动一个罢免总统的复杂程序，但没有人想要发起一场宪法危机，因此我们将尽我们的所能让政府走在正确的方向上，直到不管以哪种方式一切结束。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规定了可采用哪些措施来罢免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政府高官投书《纽约时报》社论一事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最新的发展。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纽约时报》这次这个发表一个匿名的这个社论的时候呢，他特别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之所以让这个官员以匿名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见，其实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呢是使用本名可能使这位官员遭到这个开除，那么第二个呢是传递这个观点给读者呢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第三呢他也说，如果对这个流程有疑问，读者欢迎要致函来询问言论版的主编。那么对此呢，其实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桑德斯今天下午呢也在推特上发出了回应，他说呢，媒体对这个不具名懦夫真实身份的一个执着疯狂正鲁莽的玷污了数以千计为国家服务同时为总统工作的伟大美国人的名声。桑德斯并且也说呢，我们团结站在一起，并且全然的支持我们的特朗普总统。那么呢在今天下午我就这个采访了一个特朗普总统的前竞选的顾问，他的名字叫做山姆努伯克。那么 么他对于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社论呢是十分的不以为然，他认为说呢这个人不应该以匿名的身份来发表自己的看法。那我就问他到说但是这个人这个官员呢，如果他真的是特朗普政府里面的官员，他是否也在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的保障之下也享有言论自由？那么对此呢，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前竞选顾问则是认为说，如果你是总统任命的官员，那就不享有这样子的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投票的权利。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有在内部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那是可以的。第一修正案让他们有拥有自己政治观点的权利，有参与政治的权利，那是可以的。这是个公开的政府，但这里有个差别。第一修正案并没有给予他们违抗总统命令、不推行命令的权利，这是不同的原则。他们应该要依照总统的意愿和愿望做事，并且服从总统的指示。
是的，那鲁伯克同时也告诉我说呢，他认为现在写了这篇社论的这个官员呢，他应该要这个自己站出来，很有胆量的承认是自己写的，并且呢等着让特朗普总统开除他。那么我也问到他说呢，就是有一些人会看到是说在其他的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子的国家呢，会有一些官员或者是异议人士同样发表了自己想要发表的言论跟政府是相左的，因此而受到了一些的谴责或者是不好的下场。那么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与中国这样子的国家的情况是否不一样？那么对此呢，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认为现在的美国的情况与中国所谓异议人士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有民主程序，我们权力转移的过程容易，我们尊重选举，我们尊重所有意见，而每个人只要是公民都可以参与。这是个民主程序，这就是不同之处。
是的，那我们知道社论发表之后呢，引起外界许多的揣测，到底这个社论的撰写的官员是谁？那些有些外界之所以揣测有可能是副总统彭斯呢，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是社论当中提到了参议员这个麦凯恩呢，或许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永远是我们的典范，他是指引我们恢复公众人物荣誉、恢复国家对话的北极星。而副总统彭斯呢，却经常使用北极星这几个字。那么此外呢，社论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宪法的第25条修正案，那修正案当中是说呢，如果遇到总统被免职、死亡或辞职，副总统就会成为总统。不过呢，副总统彭斯已经出面的否认了。那么此外呢，其他的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也纷纷出面否认自己写了这篇的社论。从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到财政部长姆努钦、法务部长塞森斯、交通部长赵小兰，还有国务卿蓬佩奥等人都已经出面否认了。那么我今天访问的这个山姆努伯克，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竞选顾问呢，他就说了，他认为说外界都在揣测到底是谁写的。他说，我有我自己猜测的人选，不过我不会公开说出来。写社论的这些人是别有用心，他们甚至可能在2020年出来竞选总统。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好，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方面。新任美国对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史蒂芬·比根9月10号到15号将访问韩国、中国与日本。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特使将和这三个国家的有关的官员会晤，继续外交努力，以推动朝鲜实现最终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度访问期间也针对朝核问题说明目前美国外交努力的进展。我们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一次在印度访问期间对于这个朝核问题有什么最新的阐述？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结束对印度出访，返回美国。而就在首席美国外交官访问印度期间，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 时呢，会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并且敲定两韩领导人将在9月18到20号举行峰会。一些报道指出，金正恩在会谈当中表示，尽管美国愿意签署和平宣言来结束韩战之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敌对状态，这并不代表美军必须从朝鲜半岛撤离。而这个讯息呢，是否代表朝鲜出现让步？对此，蓬佩奥也提出说明。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蓬佩奥怎么说。
正如同我一直所说的，我们会继续敦促朝鲜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达成国际社会的要求。安理会的决议案对朝鲜有一连串的要求，我不会讨论美国和朝鲜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兑现6月12日他在新加坡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做出的承诺。
韩国官员引述金正恩的话指出，朝鲜希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结束与美国的敌对关系。一般来讲呢，美国政府对此的态度是听其言观其行。另一方面呢，联合国大会即将举行，美国是否有计划和朝鲜官员在纽约联大期间见面，蓬佩奥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说，美国不会大声地预告下一步的美朝外交谈判，但是呢，朝鲜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进行核试验或者导弹试验，美国也会继续说服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采取战略的转变，把朝鲜带向一个经济繁荣的未来。现场交还给棚内。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尽管阿富汗不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次出访的国家之一，但是阿富汗的安保举措依然是蓬佩奥对巴基斯坦和印度访问中的重要话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与蓬佩奥一起访问印度。他在飞机上告诉记者，美国在阿富汗的冲突已经进行了17年，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变得越来越受关注。我们来看记者塞内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印度受到了热烈欢迎。蓬佩奥刚刚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而美巴关系正处于低谷中。有人指责巴基斯坦秘密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叛乱分子，这也是造成美巴关系困难的原因之一。重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是蓬佩奥国务卿与马蒂斯国防部长此次出访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努力在阿富汗找到和平解决方案，这对阿富汗、对美国、对巴基斯坦都有好处。我希望我们今天奠定的基础将为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继续取得成功创造条件。
尽管之前试图结束阿富汗战争的一些尝试失败了，但一些专家仍认为现在有机会开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罗宾·拉菲尔向美国之音透露，阿富汗人民已经对针对塔利班的战争感到疲惫和不耐烦了。
有人担心阿富汗会四分五裂，会变成下一个叙利亚，所以这获得了相关各方的关注。我认为现在有机会为阿富汗带来和平，尤其是巴基斯坦最近选出了新政府，这让巴基斯坦有机会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
Their strategy as well.
蓬佩奥告诉记者，他聘请了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哈利扎德来促进和解。拉斐尔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这项任命确实表明美国意识到在这方面要有严肃的政治轨道，要由代表美国的资深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出面。我认为哈利扎德大使将有权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交谈，不仅有阿富汗，还有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寻求共同点和前进的方向。
蓬佩奥和马蒂斯预计会鼓励印度对阿富汗提供更多经济和建设援助，推动该地区的和平。美国之音国务院报道。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新疆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新疆的稳定也因此对中国政府愈发的关键。与此同时，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高压维稳政策已经引发维吾尔人的人权危机。另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恐其实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勒逊研究所星期三举行题为中国的反恐战争与新疆的紧急状况研讨会，聚焦中共在新疆的反恐政策造成的人权危机。今天我们请到我的同事思阳来到演播室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先帮你请两位更资深的或者更有权威的人说哈。一个呢是在美国总部设在美国的为维族人，就是说争取权益的他叫同一个声音同一个行动的创办人，那他的名字叫罗山阿巴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叫埃里克布朗。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从自身的这个经历，一个是从一个学术的这个角度来跟你分析这个新疆的状况，我们来听听。
My in-laws from Khotan, 69 and 71 years old, farmer and housewife.
我的公公婆婆，他们今年分别69岁和71岁，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家庭主妇。他们的三个女儿、儿媳以及女儿的丈夫们，他们都是农民，还有他们的孩子，从2017年4月以来一直杳无音信。我丈夫和我到现在为止也无法找到我的公婆以及整个家庭的下落。我们担心他们都被送进了这些内部的集中营。我们也不知道我丈夫的14名侄子和侄女在哪里，他们的年龄分别在3岁到22岁不等。我们担心他们中的大部分被送到了中国内部的孤儿院。我们还听说我丈夫的一个兄弟被判刑入狱20年。
We fear that many of them were sent to orphanages in inner China. We also heard Abdurrahim Idris, my brother-in-law, was sentenced 20 years in jail.
For the last 16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telling the Chinese people...
过去的16年里，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宣布，他们在维吾尔人的家乡新疆，也就是维族人称为东突厥斯坦的地方，发动反恐战争。新疆自此成为中国戒备最为森严、监视最严重的堡垒。大约有100万维族人被关押在共产党今年以来设立的再教育营接受再教育，他们遭受酷刑、不良医治和其他权益被侵犯的事情。
对，他这个布朗提到的这个100万人呢，这个说法其实也得到了这个联合国专家的一个认可哈。在今年的联合国日内瓦人权委员会在定期审议中国人权状况的时候呢，这个专家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说有100万维族人已经被就是说关押起来，然后接受那个中国共产党的再教育，也就是洗脑的行动。然后呢，还有另外有消息说呢，还有另外有200万那个维族人，他们实际上就是说白天就是接受培训，然后呢所谓的培训，然后晚上回家，那么这部分人也在接受洗脑，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当然这种说法是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反驳，但是我们呢也会知道，就是说从2016年这个新疆，中共有新疆的这个自治区的新党委书记叫陈全国，他上台之后呢，就是说新疆的这个维稳措施呢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会上呢，专家们就说新疆的高科技监控基本上是说侵入到当地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了。那我这边呢其实有两个很小的例子是我听到和看到的，就暑假的时候我有朋友到新疆去，那么他们说新疆的这个安检除了地铁之外，还涉及到了这个已经侵入到你住的酒店，进酒店也要安检。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新疆的这个高压行动不仅仅就是说涉及到影响到维族人，甚至在当地的这个生活的汉人也受到了影响。那么生活在当地的人呢，就是说必须向当地的公安部门汇报你的上三代和下三代的这个联系，社会联系的情况。
那么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些措施哈，其实中国政府也对这个有一些解释，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他比如说像这个出于反恐的需求。那么专家对于这样的说法是怎么看的？
那么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一个专门研究 1990年代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新疆的这个中亚和新疆的维族人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叫罗伯特，他叫肖恩·罗伯茨。那么他的说法就是说，在新疆，那种中国共产党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反恐是一场那个自我应验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什么叫自我应验呢？就是说他说从公共政策来说，你做出了一个分析，然后这个分析是错误的，你采取了错误的行动，但是最终呢，这些行动却让你的这个分析成为现实。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My general point about trying to unpack this narrative is that we see
如何解读中国的反恐叙述？我的总体看法是，2001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本上是没有可行的暴力谋叛。当然，那里有不满，一些维族人也确实有分离的倾向，但是那里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叛活动，也没有有组织的推动。到今天，已经有真正维族人的军队。他们在接受培训。我与在叙利亚的一些维族人交谈，他们是从土耳其来的，他们都说他们的整体目标就是有能力与中国打一场战争。
And then have come out to Turkey, and they all explain that their whole goal is to be able to fight a war against.
对，他就说这个罗伯茨就说，在911中国所谓的这个在新疆的反恐呢，是在911这个恐怖袭击之后，那么中国希望把新疆的这个分离主义运动呢纳入那个全球的这个打击恐怖组织的这个活动。那么之前呢，这是叫分离主义，那么之后呢，就说反恐。那么这个罗伯茨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根据他自己的研究，就被中国称为这个恐怖势力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那么其实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甚至大家没有听说过的一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呢，确实在阿富汗接受训练，而且呢也有这个要在新疆发动反叛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呢他们都不太成功。但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宣传呢，好像变得非常的大，然后成为一个主要的势力。他还提到在2003年，那么这个组织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但是中国对反恐的这个宣传以及反恐的行动呢，并没有就说消失，而且呢还有加大的趋势。在2000年之后，那么罗伯茨提到就是说，2000年之后呢，因为2000年代的这个反恐行动，那么导致特别是2009年之后，导致很多的新疆维族人就说逃离新疆，然后呢经由东南亚，然后转入土耳其，再进入叙利亚。那么他们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叫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那么这样一个党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军队，所以他说这是一个自我验证的一个预言，之前是没有，你说有，后面就真的变成了有，他是这么解释的。
是，那中国进行的这些打压和他的其他的一些行动或者说是政策有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和这个"一带一路"有没有相关性？
那么在那个研讨会上，专家们就是说，"一带一路"确实很有相关性，因为"一带一路"的推进，那么新疆呢再次成为一个就是说好像国际的枢纽。那么新疆的稳定，自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的至关重要。因此呢，就是说维稳行动也是越来越激烈。
那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北京当局的一些行动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国会的关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那个好像日前那个国会呢有十几名就两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哈，参众两院两党的这个他们呢有十几名议员联名写信给特朗普和联名写信和美国的国务院和财政部，那么要求对这个中国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迅速实施制裁，是这样子的。
好的，感谢思阳给我们带来详细报道，谢谢。谢谢。
美国反间谍行动的最高官员、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万尼纳说，中国正在投入多的可怕的资源对美国开展间谍行动，长远来说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伊万尼纳在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中说，中国的间谍行动的目标是美国的学术机构、工业、科学研究项目，当然还有美国政府。不过北京从来不承认对美国对任何国家和群体实施过任何间谍行为，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2015年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不为商业利益发动网络渗透和袭击。 伊万尼娜说，在那之后，中国的确暂停了针对美国的网络渗透和袭击，但是没过多久，他们的网络攻势又回到了以往的规模。另据报道，将于今年十月底在美国马里兰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主办方美台商会日前发出邀请函给台湾的国防部长严德发，邀请他参与今年的会议。台湾国防部证实已经收到了邀请，将视具体的情况做出安排。报道表示，美台商会的会长韩汝伯回应媒体表示，美台商会主办每次国防工业会议都会邀请台湾的国防部长参与，包括今年邀请严德发。2002和2008年台湾有过两位国防部长参与的先例，其余都是由国防部的副部长率队，并借此机会重点与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就重大的军购和国防工业的合作等议题进行磋商。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接受新一轮质询。美国卫生官员力图确定迪拜飞抵纽约客机人员缘何染病。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将作为特使参加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北京这一外交安排的意图何在？专家试点为您解读。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白宫高级官员的人匿名在《纽约时报》发文抨击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总统本人和白宫作出驳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对记者表示，阿富汗战争已经进行了17年，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日益备受关注。新疆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凸显，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在新疆的高压维稳政策已经引发维吾尔族的人权危机。 在周三的国会小组举行会议之前，脸书和推特的高管为他们所做的行为防止俄罗斯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努力而进行辩护。
与此同时，互联网研究人员警告说，莫斯科方面仍有活跃的社交媒体账户企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讨论。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社交媒体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遇到有人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的问题。脸书和推特的高管们来到国会并表示，他们正在根除俄罗斯购买的政治广告以及传播虚假信息的虚假账户。我们删除了参与或涉及不实操作的数百个页面和账户。但是议员警告说，新时代即将来临。
我担心我们正处于新一代剥削的风口浪尖。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社交媒体负责人被迫承认需要提出新的问题。
推特究竟在鼓励引导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为什么？这些回答将导致推特和我们行业运作的结构的转变。
多西表示，推特已经停用了3800个账户，当中包括伊朗的账户和与俄罗斯有染的活动。
我们当然有证据表明他们利用了我们的系统来扩大信息的传播。
谷歌因未能出席听证会而受到批评，该听证会是议员们多次尝试向社交媒体公司问责的最新举措。
我们做的还不够，所以我们没有就我们所看到的以及推文的内容和人们所看到的加强沟通。
但外国干涉并不是社交媒体公司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特朗普和一些国会共和党人指责社交媒体限制了他们的曝光度。
他们的算法究竟考虑了哪些因素，导致著名的保守派，包括许多美国众议员，未被纳入搜索建议？
多西解释说，这种做法被称为影子封禁，影响了大约60万个账户，这是由系统中无意的信号导致的。
我们决定纠正错误，我们还认为使用信号进行信息过滤是不公平的。
正如美国面临另一场重要选举一样，社交媒体仍在努力赢得用户的信任。吉普森，美国之音，国会山报道。
美国的卫生官员正在调查从迪拜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的一架民航客机上有多人生病的原因。
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一位纽约卫生官员说，可能是流感。这架阿联酋双层班机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星期三经过筛检，此前有人出现咳嗽、头痛、嗓子痛以及发烧等症状。一名乘客说，有几人在班机离开迪拜前就有生病的症状。
我们排队登机时就有人病得不轻了，但没人帮助检查或询问，甚至都没有人过来送些水、纸巾或者口罩，没采取任何措施。
官员们说，三名乘客和七名机组人员被送往医院，其他人都筛检过关并继续各自行程。同时，疾病控制中心在寻找病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北京日前宣布，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将作为特使参加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尽管栗战书是金正恩执政以来中国访问朝鲜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但不像新加坡媒体早些时候所披露的那样，习近平接受了邀请将访问朝鲜。北京这一外交安排的意图何在？向国际社会希望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进行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北京是刚刚宣布了这个人大委员长作为特使啊，来参加朝鲜的这个建国70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栗战书这也是金正恩执政以来访问朝鲜的中国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当然这个习近平是和金正恩见过面了。那么这次中国做出这样一个安排，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的确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那么金正恩上一次见到这是中国政治局常委以上级别人士访华呢，访问朝鲜呢，还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那么当时刘云山呢是在政治局排名第五，那么这一次栗战书呢是在政治局排名第三，的确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官员了。那么中国这一次这个外交的活动的主要意图呢，我想呢可能是两个，一个是要保持中朝双方近一段时间来这种沟通的态势，但是呢在沟通同时呢也要为这个沟通留一定的分寸。那么我们说呢，这次朝鲜建国70周年是这样一个机会呢，栗战书访问朝鲜，同时呢栗战书也是全国人大，他的官职是全国人大委员长。那么我们要注意呢，这两者实际上都并不是标准的所谓党纪交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看到中朝同盟的关系呢首先是党纪交流，它是超越国家层面的。那么现在呢借朝鲜建国访问，又是派出的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实际上是把这个关系呢还是定格在一个国家层面，没有呢往这个党纪层面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留有分寸的地方。
嗯，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久前实际上有很多家国际媒体，实际上这些媒体呢包括美国许多媒体都是援引了新加坡的这个海峡时报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说9月份的时候要访问朝鲜，那么来参加这个朝鲜的70年建国这个一个庆典。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像刚才我们说栗战书要代表习近平出席。那么最初的这个就是说习近平要和金正恩再见面的这个传闻，到底是当时媒体这样一个一厢情愿的这样的一个揣测，还是真的有这么回事？但是在过去的这两周当中，中国呢又再次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
首先说呢，中朝关系本身呢，这个外交活动呢是属于高度保密状态之下的，因此呢，我们也很难究竟确定到底新加坡海峡时报这篇报道是一种猜测，还是说是一种有一定根底的内部的消息，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呢，媒体的这一种前一段时间的估计呢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我们说金正恩呢已经三度访华了，他和习近平的这个一系列的交活动过程中呢，习近平也接受了朝鲜的邀请，因此呢如果说这一次习近平要是出访的话呢也是顺理成章，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前提准备的。但是也体现出呢就这样一种最后的安排结果，目前这种安排结果呢也体现出了一个中国领导层对中朝关系目前状态的一个基本定位，也就是说呢是希望两国关系呢在正常这个基本前提下继续往前发展，但是呢并没有想向外界传达一种所谓亲密无间的这种水平。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韩国媒体也报道了这次是高规格，是中国对朝鲜这个年初以来呢是一种和平外交的一种姿态的回应，所以这样就是说是在超越前面一段时间的水平，但是又没有达到这个真正的所谓元首互访的水平，这种中庸的态度吧，也是符合中国外交一贯的这个基本态度的。
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朝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说整个的这半年的时间，金正恩刚才你也提到了三次和习近平见面了，那么下半年呢却只是就是和栗战书，这刚才我们谈到这是中国的排名第三号的人物吧，但是没有实现这个元首的这个互访，那是不是说明就是中朝关系真的开始降温了？
应该说是谈不上降温，只不过呢说是逐渐的，这是一个逐渐升温过程中的一部分。可能这个升温的过程呢没有外界期待的那么高。我们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至少中朝关系呢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这个关系呢，有这个表里两个层面。这个表面上的东西呢，就比如像元首互访啊、高官互访，这个都是表面层次的。其实呢，考虑这个关系呢，更重要是要看这个所谓里的层面。那么我们说呢，目前来看的这种两国关系升温呢，还是有一些直接的对朝鲜的一些直接作用的。比如说中国呢，开放了这个去朝鲜的旅游，同时呢，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些美国研究机构也报道，中朝之间的贸易也有升温。这些东西呢，虽然没有在一个很大张旗鼓的表面层面，但实际上从理的层面上讲呢，还是有助于这个从地缘政治和这个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缓解 朝鲜目前所面临的这个美国极限施压这种压力。所以在这种层面上讲呢，我觉得朝鲜也还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就是说中国没有大张旗鼓的这个升温这个中朝关系这样一种基本的做法。
实际上也就是在如果没记错的话6月12号，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这个历史性的新加坡的这个峰会。在这之前，这个金正恩是接连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美国国务卿等官员呢，就多次的会晤，一时间这个平壤成了这个国际外交的一个舞台的中心，这个金正恩成了一个国际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明星一样的一个人物。那么但是在这个新加坡峰会之后啊，平壤并没有迎来更多的高规格的这样的外交活动，那这是否也预示着这个朝核危机啊这个问题又会重新回到了美国和朝鲜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老的路子上？
我们说呢，前一段今年上半年的这一系列外交活动呢，的确是朝鲜金正恩当权以来的一个外交活动的绝对的亮点。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吧，那么美朝这个关系呢走到了一个又是一个新的关键点。因为我们说呢，在这个今年年初之前吧，美朝之间因为没有直接对话，所以呢双方之间是实际上是留有一定的这个战略的模糊空间的。那么经过这多半年的这个一场一场的外交大戏，双方呢通过直接接触和这个第三国间接传话啊，已经把对于双方的底牌基本上摸得比较清楚了。这个底牌也就是说，朝鲜需要一个和平协议，那么美国呢是需要朝鲜全面契合。那么这样的底牌亮出来之后，就是说目前来看就是谁能够走第一步。那么无论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无论是韩国、中国包括俄罗斯在内，前一阶段呢都发挥了一定的这个所谓搭台的这样一种作用，但是目前来说呢，真正唱戏的呢还是朝鲜和美国。那么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替这两个国家呢在刚才所说的这个谈判的关键点和谈判的时间表上做出一个这个明确的决定来。所以说目前来看呢，这种关系呢的确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点，要看这两个国家下一步如何来互相的应对了。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中国呀，很多次都在这个外交场合表示说希望通过外交的渠道来逐步的解决这个朝核危机。那么目前来看，这个外交的沟通呢实际上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一次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出访朝鲜啊，参加他这个建国70周年这样的一个庆典，能否打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僵局？
这种高规格的这个高级官员出访呢，很大程度上说是这个仪式大于它的实质，仪式的作用大于实质的作用。那么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能说对这次出访呢就能够在这个解决整个朝核危机过程中能否达到一个关键作用有太多的太高的估量。那么但至少我觉得第一个是最低的限度呢，应该说中国要劝住或者说要维持住吧，这个美朝双方呢不要走到这个回到原来对抗的老路。同时呢，中国还可以做的事情包括的，比如说向朝鲜提供一些某种程度的安全承诺。因为要知道，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最初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它的安全问题。那么提供安全承诺呢，实际上也是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吧。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怎么样加大中朝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吧，使朝鲜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也符合国际社会一个基本期待。在这三点之上，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也不能够忘掉呢，这个目前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有些隐忧的。隐忧呢，存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中美目前这个对抗的加剧，所以任何可能刺激美国神经的外交活动，包括中朝之间的这个互动，都可能成为中美下一步互动的这个口实。最后呢，也就是说美国中期选举也在即了，这样的话这种美国内政的压力是否会传染到这个美国外交活动，这也是需要注意观察的。
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科学家通过一个名为环境 DNA 的过程追踪动物物种，有助于保护和拯救濒临灭绝或受到威胁的物种。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者布雷特·卡瓦诺周四接受参议院的新一轮质询，参议员们将决定是否批准他成为最高法院的第九名大法官。七月份提名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特朗普总统说，他对听证会的进程感到满意。
在周三的确认听证会上，卡瓦诺承诺坚持司法独立，尽管特朗普提名了他，但他拒绝对在任总统是否需要像其他公民一样必须回应法院传票并提供证词这一问题发表看法。
首先，在刑事调查和诉讼上，在宪法性这一点上，我没有个人立场，我说的那个想法是让国会考虑的。
这个问题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涉俄调查有特殊的关联。穆勒没有对特朗普下达传票，但这依然是他对俄国干涉大选调查的一个选项。如果获得参议院的确认，卡瓦诺将稳固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优势，他将接替退休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肯尼迪法官是一位温和保守派，他在最高法院的一些重要裁决中常常是关键的一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环保作家文斯贝泽指出，中国近年来大量开采砂石，除了对环境保护造成伤害，其填海造岛的行为更是加剧了南中国海争端。有关的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从沙粒看世界这本书的作者环保记者文斯贝泽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举办的论坛上指出，全球沙土面临急剧减少的危险处境，这对地球环境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而中国的过度开采正是加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贝泽说，中国2016年使用了78亿吨的工程用沙，预计这几年还将会突破每年100亿吨的大关。中国目前有5亿人居住在市区，这些工程用沙被用来建筑高楼大厦，而中国2011年到2013年建造大楼所使用的水泥已经超过了美国20世纪使用的总量。中国的大量使用导致全球沙土存量拉起了警报。贝泽以上海为例，自2000年起，上海的摩天大楼总数已经超过纽约市。因应城市的快速发展，上海原先从长江底部抽取大量的沙土，加工为工业用沙用来建楼。然而这样的做法导致河流底部的生物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也屏蔽了水中植物接收阳光的途径，河岸更因而塌陷。 因此中国当局禁止在长江采砂，采砂据点因而转移到了鄱阳湖，鄱阳湖成为中国最大的砂石采集区。鄱阳湖的水位也因为过度开采而日益下降，这导致流到长江的水量因此减少。贝泽说，盗采砂石的情况在中国层出不穷，使得环境生态和饮用水资源亮起了红灯。下面来听贝泽怎么说。
中国是一个很难做调查报道的地方，不过盗采砂石的情况无疑的一直在发生。在北京周边盗采砂石的情形已经持续至少十年了，地方官员每隔几年便会作个秀，抓捕一些非法采砂的工人，把他们送进监狱。但事实上在那里甚至会有不同的盗采集团拿着刀械争夺地盘。北京的潮河有盗采砂石的情况，这条河供给密云水坝，是北京重要的饮用水来源。然而盗采砂石的行为使得泥土混入水中，进而进到饮用水里。这类事件在中国层出不穷，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是一样。他们逃离法网的方式就是贿赂警方和政府官员，如果挡了他们的财路，他们甚至会杀人灭口。
在另外一方面，贝泽表示，中国使用大量的沙土来建造人工岛礁，全球应对此保持警惕。中国启动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疏浚工程，将经济和战略地位重要的斯普拉特利群岛打造为军事基地。下面来听贝泽怎么说。
Pulling up sand from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中国从海底采集砂石，通过管线将它们投放到几块岩石上来建造人工岛。他们从海底取得了数百万吨的砂石，倾倒在岩石的顶部，从海面上制造新的岛礁作为军事基地，上头有能够着陆核轰炸机的飞机跑道，可以容纳潜艇的港口设施，还有防空导弹。中国仅仅凭靠着沙土打造了巨大的战略资产，这个区域成为美国和中国以及中国和邻国之间一触即发的动荡地带。
贝泽表示，美国许多的著名海滩，例如南加州和迈阿密的海滩，也因为开采海底砂石的缘故，面积日益缩小。贝泽建议美国在这方面可以向欧洲国家借鉴，在开采砂石方面制定更严格的法律规范。卡拉，
好了，感谢湘云带来的报道。
科学家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追踪动物物种，他们通过一个名字叫做环境 DNA 的过程来寻获动物留下的遗传的踪迹，不用捕捉动物就可以追踪它们。
这样做有助于保护和拯救濒临灭绝或受到威胁的物种。来看美国之音布洛克的报道。
科学专家马克·斯多科尔向纽约的东河投掷水桶，以获取有关鱼的信息。他并不是想捕鱼，而是希望收集鱼的 DNA。 他将水倒进塑料瓶，以便在实验室中仔细观察他所说的环境 DNA。
我们可以收集水样，分析 DNA， 了解这条河里有哪些鱼类。
斯多科尔和他的学生想要知道曾经严重污染的东河是否有鱼类生存。他们在水里发现了鱼鳞和皮肤细胞，这些都留下了遗传物质。
从一杯水中你会找到这些，就像是水中的一点灰尘。我们从中提取 DNA， 像分析犯罪现场一样分析它。
在世界另一边，在越南的一条河流中，科学家用同样的方法寻找仅存在亚洲部分地区才能见到的非常稀有的长江软壳龟。
当我们看不到动物时，我们把环境 DNA 作为侦查工具。如果它们是难以找寻的物种，我们也可以通过捕获环境 DNA 来确定这些物种是否生活在某个区域。
特别是在未来开发的水道中，
我们有希望找到更多未被发现的长江巨型软壳龟，帮助拯救这些濒临灭绝的物种。
掌握动物留下的微观线索，可能有一天会帮助科学家们拯救其他濒临灭绝的动物。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许多人都喜欢玩电子游戏，并且认为轻松的使用游戏的手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是，现在微软的新产品呢，让残疾玩家也能够享受游戏的乐趣。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迪娜的报道。
如果你觉得电子游戏不算一项运动，那么你一定没见过安德鲁·皮金顿玩游戏。皮金顿患有脑瘫，所以他用脚来玩游戏。今天他玩的是美式足球游戏。
我用脚踢进了一个球，这有点神奇。
皮金顿使用的是微软推出的新型无障碍控制器。
这是我们专门为行动受限的玩家设计的控制器。
设计师克里斯·库佐斯基在纽约改变游戏展上谈到了这款价值$100的游戏控制器。
所以你可以把任何现有的按键插到这上面。
身患残疾的玩家通常会想出各种办法来玩游戏，比如说用可调整的控制器或其他特殊设计的部件。
我们想把这个做得越灵活越好，玩家们可以把他们已有的产品也用上，这和市面上的其他按键一样，我们把它们分开摆放，于是玩家能把手放在中间操作。
这是第一个出自大厂之手的无障碍控制器。索尼 PlayStation 和任天堂主机没有任何相同类型的产品。
看到有大公司带头做这些产品，并且把我们也当做玩家群体的一部分，真的很重要。
艾琳·霍里患有肌肉萎缩症，他说打游戏是放松并逃离现实的一种方式。
我们的客户们说游戏是一种社交渠道和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这让我意识到这个产品是多么的重要。我一直都在等这种技术的出现。
看来成功得分的不只是皮金顿一个人。郑迪娜，纽约报道。
众所周知，每天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可以帮助患有心脏病的人群，但是最新的研究显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服用阿司匹林也是利大于弊。来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许多人会使用阿司匹林来缓解头痛和肌肉疼痛，医生也建议长期每天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来预防心脏病、中风，或是帮助心脏病患者预防其他心脏疾病。很明显，患有心脏病或者是大多数中风的人，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有利于健康，这非常重要。阿司匹林可以减少人们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现在主要研究已经测试了阿司匹林是否可以帮助预防第一次的心脏问题，而这三项独立研究的结果表明其并不能帮助预防第一次心脏问题。一项研究调查了超过12000名由于高血压、高胆固醇和吸烟等其他健康问题而有中度心脏病风险的患者，结果显示阿司匹林的使用没有带来任何好处。
一个人患病的风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也有一些变化则是由于我们做的一些事，如管理他们的风险因素，并在他们出现症状时照顾他们。
对15000多名糖尿病患者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服用阿司匹林虽有好处，但却加大了严重出血的风险。
我们还发现大出血的风险增长了近30%，大出血严重到你必须入院治疗，主要肠道出血或血液流入眼睛或大脑，如果是眼睛就会危及到视力。
基于本周末在欧洲心脏病学会上公布的这些研究结果，医生们的建议不会改变，他们说阿司匹林对心脏病患者是最有益的。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欣。这个星期四，也就是9月6号，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公众意见征询期正式结束。外界预测川普政府将很快分期分批对中国实施新的关税。如果2000亿全部实施，加上此前的500亿美元商品关税，美国将对高达一半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形势吃紧，外资撤离，人民币贬值，生活日用品价格大涨，消费降级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新趋势。 如果美国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能否承受？面对美国的极限压力，中国有没有应对之策？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